今天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哈，我们有人称为中支主日或者中枢主日，哈。那么，其实，在四福音里面都有记载这一个特别的这一个场合，哈。可是这个四福音的记载呢，并不是完全一样。我感觉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不同的亲眼目睹的见证人所留下来的见证。马太跟约翰很显然是亲眼目睹的见证人，而马可福音的作者，根据教会历史学家的这个理解，他是彼得的这一个门徒跟翻译，所以马可的记载很可能也是根据彼得的口述亲眼目睹见证人的见证。而路加在他的序云里面就特别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是照传道的人将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就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是不同的亲眼目睹见证人的见证，就是因为不同的亲眼目睹的见证人的见证，所以细节有一些不一样，这些不一样更加显出这些记载的真实，而且这些不一样其实也非常的宝贵。我们经过一些比较之后，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整个这个事件有更多的这个了解。我们称之为中枢主日 Palm Sunday， 但是很稀奇，在路加福音里面完全没有提到 Palm， 就是这个中枢枝。在马太跟马可福音里面提到的是树枝，那只有约翰福音特别提到这个是中枢枝。等一下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解释这件事情。但是在这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让我们看到耶稣进城像是一个君王一样的进城，这是当时人的这一个理解，也是亲眼目睹见证人的理解。比方说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奉主名来的王，好，那么然后马可福音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第十节，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那么比方说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后面都说是应当称颂的。那么所以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对于君王的欢迎。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也特别提到，还有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说，这样子耶稣进城呢，也正是应验了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八节的这一个预言，好，你的王到你这里来，是谦谦和和的骑着这个驴驹子来。好，所以今天我用这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到底是一样怎样的君王？有许多人在那里欢呼。那么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是他的门徒先欢呼，然后众人也跟着欢呼。但是这些人到底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君王吗？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问题。如果用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应用，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是相信耶稣的人，或者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寻求要更明白基督教，想要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到底是怎样的君王，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弥赛亚呢？好，所以我今天希望用这样的一点时间跟大家好好的来一起的思想。好，那么我翻了一下我们教会讲到的记录，我发现好多年之前呢，这个黄子佳牧师呢也用这样的经文讲过，我忍受了极大的试探没有去听，好，我怕我听完之后大概就讲不出来了。好，所以但是我鼓励大家回去呢，在我们的网上讲道库里面呢，有黄牧师对于这一段经文的解释。但是最起码有一样事情，我觉得是特别也让我心里面有共鸣的，就是黄牧师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把十字架摆在这一段经文的这个解释的里面。今天我们所用的诗歌，所带领的诗歌也把十字架特别的提出来，因为当我们想到这个中枢主日的意义， 是一个离不开十字架的一个中枢主日。我们不能够只落在浮浅的这个庆祝跟欢呼的里面，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所面对的是很残酷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一个酷刑。我们刚刚诗班所献的诗歌，这个 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是 Isaac Watts 所写的诗。每一次我听这首诗歌，特别到第四节，就让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假若宇宙尽归我有，奉献于主仍觉不够，爱既如此奇妙深厚，当得我心我命所有。每一次当我们在这里纪念到耶稣基督的凯旋进程，到后来的受难以及他的复活，当得我命我心所有。好，那么所以我想从这四个方面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定义走上十架不归路的君王，因为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就是整个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这一段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被钉十架，这好像是一个长长的这个旅途，这是路加福音的特色。在这一段旅途当中有许许多多宝贵的这个教导，可是这算这这个旅途的起点是什么呢？是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是整个约翰福音书里面的转折点，因为在前面是路加福音书的转折点，因为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二节特别提到说，耶稣在加利利那一带传道，甚至到了一些地方，有人要强留他下来，他就多留了一些日子。然后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传天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还有十二个门徒。所以在这个之前，耶稣是在各处的游行传道，可是从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开始，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路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人物可以使得他往耶路撒冷去的这个旅途能够打岔。可是他到耶路撒冷去所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是黑暗以及苦难。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福音书的作者就特别铺垫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九章二十二节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九章三十一节好，然后谈到说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然后在荣光里显现，谈论什么事情呢？摩西以利亚谈论什么事情呢？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要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路加福音九章四十四节直接在九章五十一之前那段经文是什么呢？你们要讲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了。所以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九章开头看起，看到九章五十一节，我们可以说是气氛越来越沉重，门徒心里面可能都有一点点感觉，这个气氛不太对啊，这个旅途不太对啊。好，那么所以难怪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连门徒也感受这样子的一个压力，特别提到说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英文是说 amazing， 然后呢跟从的人也害怕，然后耶稣就把在耶路撒冷所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的门徒。所以这个旅途虽然耶稣有许多的教导，但是这个旅途是笼罩在一个黑暗的一个阴影的一个里面。如果我们用比较俗气的话讲，在这个旅途当中其实有一个背景，就是一个低气压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这一个背景。那么甚至 整个中之主日的事件发生的当时，门徒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有这样子的话，就说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一直到耶稣得了荣耀，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才明白。好，那么耶稣定义走向十架不归路，好像我们也自然想起在以赛亚书50章第6节到第7节先知的这个预言，在那里提到这样子的一位主的仆人，受苦的仆人所受到的一些凌辱跟苦难。可是底下怎么说呢？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什么样叫做硬的脸面呢？因为这位仆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是一个照人来讲没有办法忍受的苦难跟残酷跟羞辱。什么叫做硬的脸面呢？就表示说这一位受苦的仆人，他绝不退缩，也绝对不妥协。好，所以在以西结书上面有这样的话说，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这是神对于这位受苦仆人的一个应许，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这是一位走向十架不归路的一个受苦的仆人，是弥赛亚，也是受苦的仆人，在耶路撒冷接受百姓的欢呼，好像是凯旋进城。可是这个凯旋是在立即所面临的苦难之前一个暂时的一个接受赞美，有人这样子讲。那么底下我们就看看在路加福音19章28节所记载的几个地方。好，我这里找到了一个图，好，可以看到有耶路撒冷是在图的左手边，然后上面看到克西马尼园，然后有橄榄山，然后这底下呢有两个地方，一个叫伯法奇，一个叫伯大尼。其实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已经不远了，大概只有2里左右的这一个路程。所以耶稣最后的一段日子呢，好像就是进了耶路撒冷，晚上呢就回到伯大尼去。好，根据这个路程是可行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里提到橄榄山，所以从伯大尼伯法奇骑上驴驹之后呢，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好像是一个下坡路，所以路加福音会说下了橄榄山，这是一个特别的这个细节。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是走上十架不归路的君王，但同时也是掌管及拥有宇宙万有的这一个主宰。这一段的记载非常的有意思，他说打发两个门徒来，就说怎么样呢？就是说你们要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你说为什么牵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么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觉得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耶稣会知道这个事情，而且为什么这个主人就让他牵走了呢？好，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看一段叙述性的经文，可以参考一些其他的这个信仰纯正的解经家的理解。我也有一个发现，就是有一些英国的学者呢，尽可能的要跟 progressive 的这些学者呢有一点点沟通。哦，所以这个 Howard Marshall 会说呢，哎呀，说不定耶稣已经事先跟这个主人打过招呼，或者是说这个主人呢认识耶稣的门徒。哎呀，尽管这是一位非常渊博的圣经学者，不一定要这样子解释。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这就是显出耶稣的神性和他的预知。他知道在那里有一批驴驹，他知道他需要骑着这个驴驹进耶路撒冷，甚至他知道这一批驴驹呢是从来没有人 骑过的，他都知道。门徒没有问，当然说，哦，这个驴驹有没有人骑过，哦，骑过就不算，换一家，哦，都不是这样。耶稣在他的神性里面他有预知，哦，而且呢，耶稣在他的神经里面呢，他也有世上万物的所有权。我在这边列下三段的经文，哦，都是从旧约里面看见，其实三一真神拥有所有的这一些世上的这个万物。特别诗篇五十篇说，我不在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这样子的信息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来的。所以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是属于神，甚至这个驴驹到最后也是属于神的。只要耶稣基督需要使用它，一句话这个主人就让他牵了来，一方面是他的预知，一方面也是他的这一个主权。我们世上所有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所有权，我们只有使用权。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人生的主权已经交给神，所有所拥有的通通都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我盼望我们记得这一点。这个主要用它，啊，一位澳洲的新约圣经学者，他在这个2006年已经被主接去了。他解释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想要这个处境化一点，他就说呢，这句话呢，如同是一个 password，啊，这个 Carol 告诉我说，这个叫做通关密码。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啊，你有没有存很多的 password？ 那么我们都晓得 password 非常非常的重要。2008年的2月15号，是我在 AT&T Lab 上班的最后一天，我把我的识别证啊交了出去，然后呢，我回到我的 office。好，那就准备呢，行李都打包好了，就要上车回家了。哎呀，我说我再上上电脑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 email， 上得去上不去？啊，上不去上不去，啊，啊 ，AT&T 的这个 security 很严格的，当然上不去了。啊，所有我以前的那些宝贵的资料等等等等等，现在呢，全部呢都上不去了。这就是 password。 好，那我们在许多的这个后来在我退休之前，我们很多的系统都有不同的 password， 那常常每个30天或者90天就要我们换 password， 那我们简直烦得不得了。后来我有一个同事，他就准备一个特别的一个文件档，把所有的系统跟 password 都记在这个上面。可是这个文件档呢，也是怎么样，也是需要有 password protection，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文件档，上面有一个 password 是最重要的 password， 有了那个 password， 你就可以去看其他的这些 password。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方，哈 ，Leon Morris。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 password。这个最重要的 password， 如果主说主要用它，你是不是愿意把这个 password 交出去？好，我现在不在 AT&T 上班了，可是呢，我知道我有几个银行的 password。哇，这个不得了！如果有一天主说主要用它，我是不是很甘心情愿的把这个银行的 password 呢能够交出去？好，那我听说，只是我听说，有一些夫妻之间呢彼此各管各的账，所以丈夫不知道妻子的 password， 妻子呢不知道丈夫的 password。这个呢我不好多有什么评论，但如果两个都是信主的，最起码呢，也许应该让顾城弟兄知道你的 password， 好不好？ 所以呢，我只是举这样的一个比例，告诉我们说，主要用它是一个 password。如果有一天有一些我们极为宝贵的事物是主要用它，我们交不交得出来？昨天我参加一个追思礼拜，这个追思礼拜里面呢，是这个过去的这个比较年长的姐妹，她的孙子在那里给这个追思礼拜的信息。我听她的信息，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认识这个人的儿子，我认识这个儿子的时候，他还是个 teenager， 不太听话的一个 teenager， 想不到在他母亲的教导底下，他变成一个非常敬虔认真的基督徒，以至于他的儿子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天分的儿子，现在是全时间的传道人，在学员传道会，在 DC 那边，在那里服侍。我就想起像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孩子，刚到以前我所在的那个教会，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怎么样的一个孩子，但是到了一个地步之后，一个他最优秀的孩子，他心甘情愿让这个孩子成为一个传道人。好，我这样讲好像是说成为传道人很可怕，一点都不可怕，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主要用它。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地位，我们世上所神所托管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没有所有权，我们只有使用权，主要用它。这句话是个 password， 一句话通通甘心情愿的还给主，让主来使用。那么这一位呢，是一个谦和的这个君王。好，那么他是骑着驴驹来，这个在于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是一个格格不入的环境，因为在罗马的统治底下，那么我们最常看到的呢，就是一个将军在外面得胜凯旋，骑着马进城，在兵汉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些场景，对不对？后面牵着一大堆的这个俘虏。可是呢，当时的以色列的君王和罗马统治者的君王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方说《列王记上》第一章里面提到大卫一命要让所罗门来接续他做王，要做什么事情表示说他现在做王了呢？他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送他下到基训。在这里不是谈到骑驴，骑骡子，骡子跟这什么跟驴有点关系的，我们都知道吧。好，所以呢，一个君王的记号是骑着骡子，而不是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那这个当然呢，也应验了圣经里面的这个预言，就是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好，那么这一王来到这里呢，他是公义的，他又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这个驹子。那么这样的一个旧约圣经的预言，在马太福音里面呢，21章第5节记载这个中之主日的信息，特别提到这件事情的这个应验。所以呢，这是一位谦和的君王。那在这里呢，也稍微有一点点细节，就是骑到驴驹，也让我们想起在创世纪最后雅各给他十二个儿子的预言，大卫还有是从犹大支派出来，弥赛亚是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提到怎么样呢？提到犹大把小驴驹拴在葡萄树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可能是路加福音里面特别的这个记载，讲到怎么样呢？他们正下橄榄山的时候，那么所以在撒迦利亚书14章第4节，他怎么样呢？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的朝东的橄榄山上。刚刚我们已经看出了那样的一个图，在耶路撒冷稍微东北部的地方就是一个橄榄山，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也许也回应了撒迦利亚书14章第4节的这个预言。那么这一位呢，是一个理当受尊崇的这一个君王。 好，所以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六节到四十节，就听到就看到众人把耶稣基督当作君王一般的这个崇拜。头一件事情看到的呢，就是把衣服铺在路上。好，那这个不单单路加福音记载，马太福音也记载，把衣服铺在路上是对谁的一个恭敬的表示呢？那其实在旧约圣经也有例子，比方说在列王记下的第九章十三节，好，耶户可以说是北国的诸王当中唯一被神夸奖过的，可惜好，他还是没有办法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仍然拜金牛犊。可是神借着耶户彻底的肃清了在北国以色列对于巴利跟亚斯他录的这个崇拜。那么这里耶户做完的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他周围的臣民就把衣服铺在地上让他走过，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呢，就是一个 red carpet 的一个 celebration， 好，一个有名的人过来，或者一个国家的元首过来，我们都看过这个场景。下飞机的时候，飞机前面呢是铺着红毯让他走过去，这是一个对于王的一个尊崇。好，那么不单单这样呢，在这边还呼喊说何善纳。何善纳等于是一个音译，哈，何善纳。这个音译呢，在希伯来文呢，就是两个字合在一起，头一个字是拯救，第二个字呢就是恳求。所以如果要用多一点的字来翻译何善纳，就是求你赐下救恩。这是根据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可是在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上面这样说，奉耶和华名来的，可是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八节会说奉主名来的王。所以当时的人，当时的门徒引用这一段经文，何善纳是大家熟悉的经文的时候，他们知道奉主名来的是王，是弥赛亚，是受众人的这一个尊崇。那么下面呢又怎么称呼他呢？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新约圣经当中大卫的子孙这一个称呼出现了十七次。弥赛亚为什么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呢？是根据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十二节到十六节呢，这个拿单对于大卫，神借着拿单对大卫所发的这个预言，说你的后裔必要永远坐在这个宝座上。那么这就是指着这个弥赛亚的预言，我们从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会读到说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为什么在罗马书一章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位当受尊崇的这些君王。可是当这样子百姓来称颂耶稣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不高兴了，他就怎么说呢？他就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配得整个宇宙的这个赞美。在这里也许也给我们一点点的这一点的暗示，特别是看约翰福音非常的清楚。在约翰福音前面，每一次有人向耶稣提出要求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在迦拿，这个没有酒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去见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关？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然后在靠近犹太的一个节期，耶稣的弟兄跟他说，人要显明名声，该到耶路撒冷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现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什么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被钉十字架以及最后的复活升天，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以前耶稣基督好像是隐藏的，可是这一次耶稣基督不再隐藏，轰轰烈烈的进耶路撒冷城，接受君王的这个敬拜，因为他是全地的这个君王。好多年之前，我看 John Stott 写的这本书《Basic Christianity》，翻成中文叫做《基督教是否可信》。这个基督教是否可信呢？那么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说，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他提出了一个观念，叫做耶稣基督戏剧化的这个至诚，因为耶稣自己说他是。我一开始看这个，觉得说，哎呦，这个东西可以成为一个理由吗？我现在呢，越想呢，越觉得有道理。好，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最常出现的就是耶稣的“我是”的这个称呼 ，“Ego and me”。这个“我是”呢，其实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这个摩西问神说：“你要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问说：“神的名字是什么？我要怎么回答他？”神就回答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I am that I am， 底下又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个自有这个字，希伯来文就是 aye， 这个 aye 呢，如果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 ego and me， 其实就是神对于自己的称呼，我是的这一个神。好，那么所以在约翰福音的这些读者，还有当时反对耶稣的人，就晓得我是这两个字重要的意义。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我们和合本翻译加上基督两个字，是希望使意思可以变得更明显。可是原文就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然后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犹太人听见就要拿石头打他，并不是因为耶稣说比亚伯拉罕还要早还要伟大，原来的意思是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在亚伯拉罕之前我是。犹太人听出这是神的这一个自称。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明白，他是一位当受尊崇的君王，因为他是我是的王。那么甚至在耶稣这一个这个向撒玛利亚妇人启示了他自己之后，这个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撒玛利亚人只相信摩西五经，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唯一的一位先知就是摩西。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一句话也许应该翻译成说，先生，我看出你就是那先知，意思就是说，摩西所说的将来神要从你们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那样一位先知，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当然明白，所以撒玛利亚妇人那样子的承认是一个了不起的承认。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说，你过奖了。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就是基督戏剧化的这一个至诚。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讲一个小小的例子说明这一点。好多年之前，我坐飞机，飞机上有一位华人的老太太忽然生病了，她又不会讲英文，因此只好我帮她翻译。然后空服员报告说，有没有医生请到后面来，报了老半天都没有人过来，最后有一个老头子从前面呢走到后面来，衣服皱巴巴的，眼睛里面还有眼屎，一点点都没有医生的派头。 可是拨了老半天的音，只有他一人过来，怎么办呢？那只好就让他试试看，对不对？所以这个我就跟这个老先生说，这个太太说她有心脏病，又有糖尿病，她很不舒服。这个医生就说，她有吃什么药吗？我就跟这个太太讲，太太就拿出两瓶药给我。她看了第一瓶药说，哎呦，这是糖尿病的药，剂量吃得这么高，她糖尿病很厉害。又看第二瓶的药说，哎呀，这个是库莫等，他是不是动过心脏手术，所以才吃这个药呢？我就立刻问这个老太太，你动过心脏手术吗？老太太就拼命地点头。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们如果承认自己需要认识神，如果承认我们的人生不美满，需要有一位来寻找这样的一位，那么我们从自己承认自己是神的开始，所有世界上的伟大的人物从来没有一位说他自己是神，但是耶稣说他是，那就从他开始。这位医生虽然我一开始看他没什么医生的样子，可是我让他试试他是不是医生啊，他看起来还真是有两把刷子，真是像个医生。信仰的路也是一样，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何不试试看？这个范大林弟兄以前讲道的时候，或者福音聚会的时候，常常喜欢说：“你就信信看，你就信信看，想要信信看的就举手。”啊，许多人被他唬住了就举手了。好，那么我提这些呢，就是你总要试。啊，信仰的路是在信的里面，你就可以认识的更加的明白。所以有一位古代的圣徒说 ：“I believe.” Therefore, I can understand. 我相信，为的是我要更明白。若是在我们中间还有慕道的朋友，若是将来有人在网上看 YouTube 这个信息，我也愿意在这里劝你说，相信为的是要更明白。最后，我们看这个反思。啊，这个反思呢，我要很快讲第一样事。头一样事从中树枝讲起。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孩子挥舞这个棕树枝，棕树枝本来是一个宗教的犹太人的一个节庆的记号，其实是在祝棚节的记号，可是后来为什么会变得耶稣进耶路撒冷，甚至是在这个逾越节之前大家挥舞棕树枝呢？中间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蛮重要，就是后来在马克比的这个时代，在公元170年，马克比带领以色列的军队把叙利亚的势力完全逐出了耶路撒冷，所以当马克比如何接受百姓的欢呼呢？就是接受棕树枝的这个欢呼。所以挥舞棕树枝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就是现在以色列人终于扬眉吐气了，这个就变成什么呢？这就变成以色列人的民族的这一个光荣。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能够同意这个 Dallas 的新约的教授最近刚刚退休，他讲的一句话，我不敢说他一定对，但是最起码值得参考。他意思就是说，这些呼喊何善那，这些挥着棕树枝的人，真的认识耶稣是谁吗？会不会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几天之后也会高喊说钉他十字架？他们所期待的王是怎样的一位王呢？不是一个谦和的王，不是一个和平的王，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发动武装的革命，推翻罗马的统治，以至于这个王让他们失望，宁可钉他十字架。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耶稣呢？是怎样的一位基督呢？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失望了？我祷告希望病得医治，我祷告希望我的老板不要再这样子的对我不好， 我祷告这个孩子的胎象不稳，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保住，可是到后来都没有成就，我们失望了。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我能不能说，在失望当中是一个机会，更要帮助我们要坚定的来依靠他？这也许是一个在危机当中的一个转机。那么好多年之前 Machen 他写了一本书叫 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这本书的说明就是告诉我们说，自由派的神学不信耶稣的神性，不信耶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感孕而生，不信耶稣的身体复活，其实不是基督教。今天有许多人所传的一个福音是所谓健康跟财富的福音，是所谓的成功神学，是不是我们今天也应该写一本书叫做 Basic Christianity vs.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我最后再讲一件事就结束了。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一位苏格兰的传道人麦卡人解释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会不会在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也存在了一个 natural human shrinking from the cross， 基于人性的自然本质而面对十字架的退缩？因为这样，所以呢，我要硬着脸面向坚实，纵使在我意志软弱的时候，神会加给我力量。因为这样，所以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汗如雪点。他这样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我的意思。”路加记述这一段事情的时候，他说天上有天使来加添给耶稣力量。今天我们如果认识耶稣身为人，他也一样受到人性里面的这一个软弱的限制，所以司布真解释这一句话的时候会说 The weakened Christ strengthened by the angels。 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我觉得也是极大的安慰。这正是希伯来书上面所说的，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知道我们所有的苦，他知道我们意志里面的薄弱，心里面的作难，可是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中珠指日，我们想到最后的终点是十字架，甚至连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也有挣扎，帮助我们今天面对人生各样苦难也有挣扎的人。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继续圣灵做我们的导师，帮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在一切的难处当中，因着更多的认识你，经历你圣灵的帮助和安慰，以至于我们得着自由。我们感谢你，祷告侍奉耶稣的名，阿们。